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周末漫谈。这几天河南郑州出现强降雨，从7月17号到20号三天时间降了一整年的雨量。强降雨加上郑州上游水库在无预警的情况下开闸泄洪，造成下游洪涝灾害。截止到22号官方通报有33人死亡，8人失踪，但这个数字真实吗？受灾最重的京广隧道根本不让民众靠近，警察把隧道口封了，武力驱赶人群，人们焦急地等在那里，很多人的亲人都在隧道里。这个视频已经在大陆被网禁。推特网友23号发出图片说，到中午京广隧道全部交给部队了，地方人员都撤走了。寻找亲人的家属质疑，现在让我们离开，如同你们偷偷泄洪，晚上又偷偷转移尸体，我们要看到人，看到真相。现场一名侥幸逃生的女士回忆，当时自己的车辆距离隧道口仅有40-50公尺，在洪水不断涌入隧道内后，她果断选择弃车逃命。在这短短的路程中，几次差点被水冲走，逃出隧道后，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车在几分钟内被水淹没。隧道内部深处还有很多车辆，大概率很难逃出来。在7月20号晚上，京广隧道只用了5分钟就被淹没。当时因为降雨，隧道内堵车，大量的车人被困在里面。而郑州交通广播第二天10点多才发消息告知民众，京广路多处积水严重，全线断行。可是那些被困在里面的人已经听不到了。上游水库泄洪也是采用这样的滞后的模式。当天半夜发出消息，但是在当天上午10点半的时候突然泄洪，下游毫无准备，突如其来的洪水把很多人卷走，水灌进地铁，人被关在车厢里出不来，被窒息冻死淹死，这不是草菅人命是什么？7月22号也就是事发后两天，救援人员使用大功率抽水机排放隧道中的积水，水位逐渐下降，可以看见被水淹的车辆横七竖八堆叠在一起，但是在隧道洞内的积水仍然很高。救援人员说，隧道最深处的积水有6米。网民做了一个初步的推算， 4.3 公里长的隧道，双向6个车道，堵车的话，理论上可以排放上1000辆到多达4800辆车。这次的死亡人数绝对是非常惊人的。中共把这个责任推给了老天爷，说是天灾，而且是千年不遇的。那是不是呢？网友发了一张表，拿它跟1975年8月的那场雨比，它都不是最大的，更别说是千年了。46年前，河南中南部下了特大暴雨，在暴雨中心驻马店，三天的降雨量是1605毫米，这次是617毫米，是这次暴雨的2到3倍。当时发生了溃坝，这是历史上非常大的一次灾难，被中共长期禁止报道。事发后30年，真相才渐渐浮出水面。2015年，美国探索节目把它列在全球人祸事件的榜首。1975年8月8日凌晨，河南板桥水库因为暴雨发生溃坝，九县一镇一片汪洋，现场打捞尸体有10万多具，100多万人被泡在水里10多天，后期因为缺粮、感染、瘟疫，又导致14万人丧生。溃坝前，板桥水库大坝情况非常危急，必须泄洪。当地驻军向上级部门发出特急电，经层层汇报，最后电话打到第一副总理邓小平的家里。邓小平家属在电话中说，邓小平不舒服，已入睡，不能叫醒，有事儿天亮再说，并挂断电话。中共高层后来有人了解，当晚邓小平并没有生病，而是在万里家里打麻将。泄洪时间被错过，最终导致溃坝。板桥溃坝后，两个大型水库、两个中型水库、58个小型水库几乎在几个小时内全部溃坝。这些水库是50年代中共大跃进时候的产物，因为工程质量差，疏于维护，灾难发生时，河南板桥、石漫滩等水库17个泄洪闸只有5个能正常开启，其余全部锈死。这场史上最大的溃坝事件被政府销声。 这场灾难横扫上万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却没有一块为死者设立的灾难纪念碑。唯一的758抗洪胜利纪念碑是用来歌颂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的。中国有10万座左右的水库，世界上一半的水库都在中国。1975年后，政府拿出钱来治理他们叫做病危的水库。那么经过几十年的治理，钱花了无数，结果怎么样呢？各地的水库从原来 30% 不安全，到2020年，中共水利部又告诉大家，现在有 73% 的水库不安全，不安全水库数量翻了一倍多。等到三峡水库建设之后，建水库形成新一波高潮，现在还在建，西藏也在建。因为水库可以发电赚钱给政府创收，死多少人对这个党来说不是什么问题。所以郑州全城出现这么大的洪灾，人命关天的时候，中共姗姗来迟，最后只派出了100多个武警去救援。洪灾还没有彻底过去，中共官媒已经在开始歌功颂德，传递灾后温情了。这次郑州洪灾，人祸远超于天灾。真相是，郑州没有发生5000年一遇的大雨，而是中国人民摊上了5000年一遇的邪恶暴政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祝您周末愉快。